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，也感谢主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继续来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从前面看，斯提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，主的门徒。斯提凡的死应该说是教会的一个拐点。那在斯提凡殉道之前呢，所有的门徒几乎都集中在了耶路撒冷，而这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，也不是神的旨意。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，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些门徒，一旦圣灵降下来以后，他们就应该行动，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到这样的能力，有这样的能力就应该行动了，那就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直到全地。就神他的福音，主耶稣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的。但是在斯提凡殉道之前，这些无论是使徒还是其他的门徒都在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没有行动，所以神就把这个环境就兴起来了。那么表面上看是撒旦借着这些恶人对教会对基督徒逼迫，其实这完全都是神使用的工具。我们今天也是神常常透过一些环境来引导我们去成就神自己的事情。就像九月的时候那个约瑟一样，约瑟那被这个自己的兄弟欺负，然后卖到埃及，表面上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其实那是神在背后的一个作为。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，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。那么斯提凡殉道以后，大遭逼迫，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只留下了一些使徒。那么第八章其实就透过腓力如何在撒玛利亚传福音，如何向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，来说明这些门徒是怎么去传福音的，这是一个缩影。我们相信其他的门徒也像腓力一样，应该 也是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也是能 把这个福音传到其他地方。这儿用腓力来做了这样一个例子，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圣灵是如何透过这些信徒来展开工作的。那是在第八章的第四到第二十五节，是腓力在撒玛利亚把这个福音传开。那到了二十六节，应该说在腓力在撒玛利亚传开福音以后，按照我们人的这个想法观念，可能就是应该继续在这个地方又深挖继续传。但是神跟我们想的往往不一样，就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可能对自己的一个服事也有一个计划，教会也有计划，但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的计划和神的计划不合拍的时候，我们的计划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果效啊。我们教会刚开始也有自己的计划，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，我们计划那根本不是神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把神放到前面，把圣灵放到前面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在祷告当中寻求神。我们应该有计划，应该有，但是不要把自己的计划看得太重。那么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传得好好的，突然就二十六节说，又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不让他在撒玛利亚待着。那你骑着向南走，往哪走呢？往耶路撒冷方向，然后经过耶路撒冷下撒迦的路上去。撒迦这边，撒迦从这个字面来看，我们看很清楚，在耶路撒冷的南边，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在北边嘛，就是往那从耶路撒冷下撒迦的路上去。那么撒迦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离撒玛利亚有100多公里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那开上车一会儿就到了。 但是对于当时那个条件来说，是走一百多公里很不容易，可能走好长时间，起码的一两天吧至少。所以神就来安排腓力做这样一件事情。说那条路呢，那条路是旷野，旷野是什么意思？旷野是无人居住的地方。这么这条路上是这位是旷野没人居住，那么路上就是一些行人，就是那些旅客。按照这个像这样的环境，远远不如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传福音，可能在我们人看来更有果效。说这是一个传福音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地方，可以这样去讲。但是神要成就的事是我们想不到的。说在这个路上，神就把他带到这个路上，要向一个人传福音。这个旷野是人也稀少，其实在树林上也代表这个恶劣的一个树林环境。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旷野，那个四十年在旷野里面，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很恶劣，另外就是人的这个人心刚硬，这个树林环境也很恶劣。所以神也常常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。我们今天啊，都在城市里面或者在农村里面生活，都有固定的一个居所，人们都有固定的居所。其实我们所在的地方也许就是一个旷野，树林环境是非常恶劣的，今天就是这样的。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，现在传福音是非常非常艰难。但是我们靠着圣灵，圣灵差遣我们去，我们就去。那么下面二十七节是腓力就起身去了，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，应该有的一个行动。神差遣一个使者，这个使者代表大家代表神了，说你腓力你怎么，那腓力就起身去了。那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呼召亚伯拉罕以后，亚伯拉罕就去了。包括旧约的时代的每一个先知都是那样，神让他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，神让他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，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做的，不考虑环境。这个旷野这个环境是很恶劣的，所以他忠心的仆人不会考虑环境因素，不会考虑其他的。那么只有一点，那就是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。下面说不料，不料原文里面是看呢、啊，一层不料好像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思，其实是看呢、啊，就看呢、啊，你看呢、啊，有一个人过来了，有一个埃塞俄比亚里面做了一下说古时，就是古时的人，是个大有是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他对这个人呢做一个大致的介绍。埃塞俄比亚叫古实，在列王记下就提到有一个女王，一个女那个女王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的，那女王呢就是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，就慕名而去听所罗门去传讲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回去以后，埃塞俄比亚就有了以色列人的后裔。那今天我们也从新闻里面可以看到，现在是有相当一部分埃塞俄比亚的人回归了以色列，以色列接纳他们。所以在以色列你会去，如果去了以后一定能够看到一些黑皮肤的以色列百姓。埃塞俄比亚在埃及南部，离以色列一个比较远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太监呢，去耶路撒冷礼拜，去耶路撒冷礼拜，那他一定是属于犹太教的，应该是，因为现在还下面才信神信主嘛。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以色列的后裔，我们这儿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人是犹太教的，他也是信神的，所以去 耶路撒冷礼拜，礼拜完了以后就要回去，在回去的路上神就差遣这个腓力去见这个人。所以第二十八节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，在车上坐着，那就是不是一般人，那是大人物啊，是总管银库的，那是财务掌管财务的。在车上干什么？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然后二十九节说，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天境那车走。我们注意，上面是神差遣的使者对腓力说，这儿现在是圣灵对腓力说。圣灵一直是充满腓力，圣灵一直与他同在。圣灵在里面跟他说，神跟我们说话，我们不一定就是我们肉耳听到的那样一个声音。神跟我们说话，往往是灵里面听见的。有的弟兄姊妹是经常听到神说话，是灵里面那个听见的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这属于贴近，要贴近那个车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贴近那个人。贴近这个人传去传福音，可能很好的一个果效。关于圣灵的这个引导啊，我以前有过一个经历，就是我好像也在前面好像讲过啊，有一年我是2014年，我们回内蒙老家去伺候我父亲，就住在父亲家里面。有一天早上呢，我就是正洗漱的时候，就是里边就是有个声音催逼说要去谁谁家去传福音。而我这个亲戚呢，是我的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姨姨家里面，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们，那么我到了这个年龄有40多年再没有见，也没有想的去看他们，因为那个老家亲戚太多，没想过。但是那天早上呢，就这个圣灵催逼我，好像连这个洗漱都来不及洗漱完以后，就是着急吃几口，赶快就过去以后，真的一传就信了。那是最传福音最容易的一次，完全是圣灵带领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圣灵对腓力的一个催逼，让他赶快贴近那个车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。27节提到一次，腓力就起身去了。23节，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跑。为什么跑呢？圣灵催逼，这个要快的，快点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真的做神的工作，要跑快一点，不能不紧不慢的。他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这是这个话题开始了，直截了当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没有拉别的家常。所以我们传福音要，按照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根据情况。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生活上的事来拉近彼此，让对方信任，有时候我们直接了当。我以前遇到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传福音真直接了当，那旁边经过一个陌生人，过去一经过他就马上问：“你有信仰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你赶快信吧，他马上就会进入这个话题。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效，觉得是这个有点太直接，往往是这样，效果还出乎我们所料。31节，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就他列的这段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，他不明白。不明白的原因是没有人指教我。那神告诉我们，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。那么这儿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那么今天我们查经，确实是这个神的话里面有许许多多是我们很深奥的，但我们需要查经，需要别人去指教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明白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要凡事查验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:21。就是对方向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查验他解释的是不是符合 圣经的。就不管谁带领我们查经，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一定要去自己查验，要自己去读经，求圣灵带领我们去明白神的真理。我想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我想这个因为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信主，信了主耶稣以后，那么主耶稣会在他心里面来动工，圣灵会引导的。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，俩人坐到一个车上，下面就问题就好解决了。32节，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切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这是以赛亚书的53章的7到8节。说他像羊被切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很明显，我们现在都知道，这个他指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所谓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个就是预言的主耶稣是替罪羔羊，是代罪羔羊。这样不开口，这预言主耶稣在审判他的人面前是默然无声。这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得很清楚。33节说，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这个预言主在这些世人面前受死，圣洁公义的神，圣洁公义者被定罪。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这个预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带人受死，实际上是千古未有的大事，空前绝后。关于 这段话，我们下面还有分享。34节，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，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”因为这个太监实在不明白，可能当时好多这些犹太人、以色列人都不明白。35节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从这经上，就从这段经文开始传讲。他找到了这个话题的突破口，他就可以传讲主耶稣。传讲耶稣，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，因为主耶稣就说嘛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指的是旧约，那旧约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，那新约更不要说。说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主耶稣，福音的核心也是主耶稣。所以正好念到了这段经文，那这段经文正好是主耶稣他受死被定罪整个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福音。现在我们好多时候传福音是不是加就是减，传这个在地上信了主以后有什么好处，家里面会风调雨顺呀，这个是生意要兴隆呀，是传这些意思。神是给我们祝福的，但是真正的福音是一定是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受死埋葬，复活升天，甚至包括他的再来。36节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 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那从这句话看，我们其实可以肯定，腓力对向这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提到了受洗的必要性，一定提到过受洗。所以说，看到水以后，咱们太监就说：“看呐，我们现在有水，我现在为什么不去受洗呢？有什么妨碍呢？我们就可以受洗啊！刚刚信就受洗。”前面呢，彼得第二次讲到有五千人是，那么信了以后马上受洗。所以怎么看这个受洗？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好多不是，那么信了主以后要认识神，认识一个阶段，那参加福音班，然后再受洗。那受洗到底有没有条件呢？我们下面看。三十七节，腓力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可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所以从这来看，受洗的资格、受洗的条件，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整本圣经了解了、明白了、神的话都明白了才能受洗，完全认识神了才能受洗。如果那儿受洗的话，我可能很多人无法受洗。那受洗的前提是什么？一心相信。只要一心相信，这个一心相信是真正的相信，不是半信半疑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一些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是半信半疑，还怀疑呢，到底有没有神呢？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呢？带着怀疑受了洗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说受洗的前提条件是只要是一心相信就可以，至于什么事需要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需要不需要明白全部的圣经，这儿没有说，只要一心相信，信而受洗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是说信不受洗就不得救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有条件的信了以后一定要受洗。三十八节，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这里边我们看一下，他因为这个现在是这个洗礼啊，特别是浸信会，他们坚持这个洗礼一定是受浸的，就是全身要全部浸到水里面，浸泡到水里面，这是受洗，真正的洗礼，这是浸信会的观点。所以他不接纳那些洒水礼、叠水礼。那洒水礼、叠水礼，神承认不承认呢？我们会再说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腓力和太监，这个太监是不是完全浸泡在水里面？从这些经文里面能不能肯定？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能不能肯定这一定是完全在水里面？看见一个有水的地方，那么这俩人肯定是下去了。下去以后，是不是这个水能够把全身淹没了？或者是那个洗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让这个太监完全的浸泡到水里面？我自己看，我是看不出来，不能完全肯定。也许是浸到水里面，也许是让这个太监躺下以后完全浸泡在水里面，这个有这个可能。也许有第二种可能，那就是站到水里面，那么腓力用洒水的礼的形式给他施洗。就从这节经文，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肯定是完全浸泡，或者是就是洒水，各种可能性都有。那到底今天是不是就像浸信会那儿坚持的观点，只有完全浸在水里面才算受洗呢？我们看一节经文，那就是应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节，我们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节，这儿提到了摩西的那个时代。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这个海岸向两边分开以后，他们走干地。走干地呢，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完全浸泡到水里面了？显然没有嘛。但是这儿提到说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 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永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。他们从海中经过的时候，就说在海里面受洗归的摩西。这个很明显不是浸信会所认为的神完全浸在了水里面。我们知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水是在两边的，如果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人全部浸泡在水里面，那无法过去的。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圣经，我们一定要全面的圣经去看，不能就是固守一个自己的所谓的观点就放不下。所以浸信会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，所以他不承认其他的洗礼的形式。如果你不是浸在水里面受的洗，那到了这个教会他一定会让你去受洗。那么他们为了不和其他的这个宗派因出现这个冲突矛盾，不想争执呢，他们现在有一个叫说法叫转会洗。转会洗更离谱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转会洗这一说，连转会这个词都没有提过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个错误的一个观点，最后是越来越离谱。说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从水里面上了以后实习完了，那么腓力对于这个太监来说，这个腓力任务完成了，完成了以后圣灵把腓力提了去。这个提了去是直接提的，当时就离开现场了不见了，还是带领他离开这个太监到其他地方了，这么不清楚。但是可以肯定一点，就是圣灵让腓力离开太监继续传福音。从这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看见，当我们带领人信主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。那么按照马太福音的28章那个大使命，我们带领人信主以后要用神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他。其实这个教训他实际上是教会里面应该做的。那么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个对方以后，对方信了，我们就应该退出去，把他交给神，把我们的位置让给神。太监就欢欢喜喜的走路，并没有因为腓力的离去而忧愁，因为他得到了神，他得到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想是因为他前面是一直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，那我相信腓力离开以后他继续赶路，也在路上继续会读神的话，可能继续会读以赛亚书，接着53章往下读。我也相信往下读的时候，可能圣灵会引导他不像开始那么不明白神的真理。我们信主以后啊，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，我们只要是一心相信，圣灵真的会开启我们，会光照我们。这件事对于这个太监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非常大的一个转折。我想不仅是他，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很特别，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，是在女王手下总管银库的这么有身份的一个人，很有地位的一个人。他信了主以后，我相信他回去回埃塞俄比亚回了非洲以后会把这个福音传开的。所以从这来看，腓力不仅把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，而且也会借着这个太监把福音带到了非洲，带到了撒玛利亚以外的地方。这就是神的旨意，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到世界各地，现在最起码到了非洲了。40节，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凯撒利亚。这儿提到了亚索都，亚索都是什么地方呢？亚索都其实就是 那个旧约时候，撒母耳记上五章一节提到的腓力士有五个大臣，其中有一个大臣叫亚什突，那么这个亚述都就是那个亚什突。这个亚述兔距离这个下面提到的凯撒利亚还100多公里，其实亚述兔还在犹太地，还不在撒玛利亚。那么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分凯撒利亚应该在撒玛利亚。凯撒利亚是当时那个罗马巡抚的一个总部。那么凯撒利亚那个地方居民大多数是希腊人，是外邦人。那么从那个21章的第八节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这个腓力的老家。说21章的第八节说，这是保罗说的，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凯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这提到这个腓力，所以腓力就最后就定居在凯撒利亚，而且一直在那里传福音。这我们第八章就分享完了。第八章分享完以后，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我提一下。第一方面是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受洗的资格条件或者受洗的前提到底是什么。真的，我们说感谢神赐下这个使徒行传，我们真的透过使徒行传，我们仔细的去品味，一节一节去思想，我们真的明白主真正的心意在哪里面，在哪里？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神？甚至我们应该不应该具体的定自己所谓的计划？那么受洗的前提就是一心相信，你只要一心相信，没有怀疑，不是半信半疑，就可以受洗，不是等其他的要参加什么福音班，是参加这个福音班呀，参加这个班，参加培训以后，一年以后，或者是3个月以后再受洗，这儿没有这儿学校，一心相信就可以，而且告诉我们。好多信徒，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彼得第二次想到5000人信了主以后马上受洗，这个太监刚信了主以后马上受洗，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说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做。但是现在教会有自己的传统不一定是对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圣经的真理，而要放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所谓的传统。第二点是，我们传福音引人信主以后，我们要及时的让开，我们不能代替神，我们不能代替主，让主耶稣做他的头，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不是带到我们人的面前。更不是带到哪一教会面前，我们只要是神的教会，去哪个教会都可以。但是不是说随便一个教会就可以，因为现在好多教会它不是神的教会。只要是神的教会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心的让他去那里去聚会，去认识神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提醒一些信主以后，不要去过多的去依赖，去向我们传福音的那一个人，而是应该扎根圣经真理，扎根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。这个在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对我们有一个提醒。希伯来书13章第7节说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就是向我们传福音的那个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我们要常常去想念他们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不仅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，而且还要留心查看， 他们为人的结局，他们行事为人到底如何。所以不要盲从，所以又说到了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去崇拜任何人，没有什么名目，什么没有大牧师，只有一个大牧者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是什么什么名目呀，大牧师，使徒就是使徒。那保罗他谦卑说我是使徒里面最小的一个，那是他谦卑的说法，没有什么大使徒小使徒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多就是把人的这些观念加了进去，当我们真的成为某一个人的粉丝的时候，崇拜某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偏差，把主耶稣放到一边，把真理放到一边，那个人说的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是很危险的。第四点，那就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所谓的计划，如何看待教会的计划，我们要不要定计划，怎么定。我想我们在使徒行传继续查考下去，我们看到会看到这样一个答案，弟兄姊妹留意一下，我们要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计划。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来看，我们自己的计划往往是背合神的心意的，所以我们计划如果和神的计划合拍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服侍的是有果效的；如果不合拍，甚至是违背神的这个意愿的时候，我们计划那就给放弃。那从前面来看，我们看到的是顺从圣灵，圣灵怎么引导怎么走，对腓力如此，对使徒也是这样，对其他门徒也是这样。当他们不顺从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会兴起环境来。所以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计划往前推进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了环境，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去调整了，不应该死守了。这是我们从前面看到的，我们继续分享，我们会看到更清晰的一个答案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